收听海伦音乐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30集 episode 30。 那今天我们的集数的歌曲是我的创作曲，叫《玩偶购入指南》，那副标是我的歌被选去电视里啦， very excited topic。 另外一个副标是英文到底怎么学。好，然后首先就是主要是我的主标，因缘际会我终于可以讲这件事情。其实我的音乐电台有点像是一个百宝箱，之前开始录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很好的学长，然后他就听到我讲故事，然后后来因为我每一集都会放我的创作的作品，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问我说有没有机会把我其中一个作品放到即将上映的电视剧里。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后续的录音，然后并且让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跟听友们说一下，在今天就是9月3号晚上，在东森戏剧就是晚上8点会上映这部电视剧，叫做没有你依然灿烂。我不是片头也不是片尾曲，但是会出现在中间的这个剧情里面这样。然后里面有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包括了赖雅妍，然后孙肯芳跟简曼书。天哪，对，好，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锁定一下，我记得好像他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得到，什么 TVBS 42台啊，然后什么 Line TV， 然后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好像是会在那个就是电视节目结束之后会继续跟播。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然后或者是看到我的歌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是海伦音乐电台的忠实听众，或许你会听到熟悉的歌曲这样。好，那今天的副标是英文到底怎么学。其实很多人就是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说今天刚好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英文这一件事情。我其实工作大概有10年多，然后陆续有跟一些外国的朋友们或者是老师们合作。那经历过这些，然后也遇过很多不同的人，那告诉我说其实就是不一定真的要去国外念书就是英文才会很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没有去国外留学过，但是就是我的很多的同事们，或者是跟我很好或是跟我很不好的同事们，就是他们似乎都可以在适时的时候了解我想表达的一些概念，或者是说我们沟通似乎都很流畅，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们甚至会以为会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哪一个学校国外的学校就读，那我的答案也都是没有。而且我也发现在我身边很多使用英文的同事们，他们有些人也跟我一样只是在台湾学习英文，但是他们的英文也都是非常的好。所以在这边也就是想要跟听众们友们分享，就是如果你现在很想要让你的英文进步，然后你会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到国外去，比如说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或者是去那边当交换学生，那都的确是可以让你沉浸在那个英文环境里，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唯一选项让你的英文变好。对，然后其实我以前蛮喜欢就是有一些固定的歌手，像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听就是 Westlife 就是西城男孩啊，或者是 Celine Dion 就是席琳迪翁、Mariah Carey， 然后我会去买他们的 CD， 然后去听他的歌词，因为现在网络上其实很多嘛，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很喜欢的歌手，其实你不妨也可以去买也可以去听他们的歌，然后去把他们的歌词印下来。然后因为我相信如果你很喜欢一个歌手的话，你会想要知道他到底在唱什么。你可能印出来之后，你可以有一些字可能你比较熟悉的你可以练习唱，然后有一些字你可能比较不认识的，你也可以因为你喜欢这个歌手，喜欢这个旋律，所以把这首歌的字学起来。然后再来就是看剧，现在网络平台很发达，以前还没有 Netflix 的时候还是用什么，有一个大陆的，我忘记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用那个看那个界面叫什么了， 是什么 PPS 吗？还是什么什么 TV 的，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会看很多就是简体字的电影。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 Gossip Girl 就很流行，就是那个 XOXO 花边教主。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没有看，我没有那时候没有看 Friends， 但我就是很喜欢那个 Serena 里面那个女主角讲英文的方式，我非常喜欢。然后所以我就当那种吃泡面或是晚上复习考，就是有时候在做杂事，比如说折衣服拖地，然后我就会放着，把那个剧放着，然后我就听他们在聊什么。然后其实它也都是一些很日常的琐碎的对话，可是你就会慢慢的把这些句子放在你的资料库里。对，就接下来我就要讲到资料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学习任何东西，我们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区域是短期记忆，然后短期记忆就是你短时间你可以记在你的脑子里，比如说像平常小考，或是你上台前的报告，重要的嘉宾可能稍微看一下名单，但是你过了可能一天之后，你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个短期记忆的东西它还没有办法升值在你的脑海里，你必须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提醒你自己，哎，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那做久了，练习久了之后，它就会跑到你的长期记忆。你的长期记忆就比如说是你的电手机号码，或者是你的家里的地址，无论过了多久，基本上你不太会忘记，除非你换新家。那你会建立这个长期记忆，是因为你不断的练习这件事情。所以语言也是一样，就是这还是从记忆哦，还没有到说出口。所以英文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啊，我背了那么多单字，但是我好像说也没有很好，那废话，因为你没有什么机会练习说，你只是不断的在记忆里面提取跟写出来，或者是你背诵单字，但是你还是没有 put it into practice， 就是 practical， 就是到实际的生活情境里面，所以你不会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想要开始进步，其实你真的有让自己暴露在这个情境里面，无论是看剧啊、听歌啊，或者是你甚至可以用一些很粗浅的英文写日记，对，不一定要用手写，你可以用打的，对，然后或是用说的，对，然后就听听，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觉得好像这个语言跟你蛮友善的，你不会觉得它好像很遥远，对，它会拉近跟你之间的距离啦，对，然后之前有人问我说到国外英文真的会进步吗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没有到国外，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说的立场没有很准，但是我可以再次告诉大家的是，真的就是我其实也跟一些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同事们或是朋友们合作，我真的也觉得可能他基本上的一些概念，就是沟通上他会有他们习惯的模式啊，比如说比如说文法上面他们可以很不用思考那些规则，但是却可以往一个比较正确的路径走，但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OK， 就有点像是我们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很好，然后人家问你说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哪里，然后你就是你又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为什么是哪里你要去，为什么不能这样讲，你就说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用才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建构上，你还是要告诉自己说你还是可以把英文学好的。没错，就希望可以建立起一些朋友们对于英文没自信的这个信心的部分。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再来讲到语言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上一集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做了一个英文讲座歌唱教学的分享，讲到说有些人可能英文没有很好，但是他唱英文歌或是说英文好像怪好听的，或者是觉得他好像很不会，好像听起来像是不会英文。我觉得这个跟你对语言的敏感度有关，也就是所谓的模仿，像就是可能像萧敬腾，他可能英文就是没有很好，可是他唱英文歌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听，很有 feel，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跟模仿也是有点相关，这所以也不用太强求说你就是英文一定要百分之百就是都可以说得很完美。我觉得可以沟通，它就是一个 tools， 它就是一个工具，它帮助你可以 了解你自己的立场，而且可以适时的跟别人表达，我觉得这就是语言最有用的地方，而且是它最大的价值。当然我觉得我的创作如果也可以用到英文，对，那我就是多了一个路径让更多人感受到我写歌的这个感受。但我今天要分享的创作不是英文歌啦，对，我今天要分享创作英文歌是我之前前一集就是台风天的时候创作的另外一首歌，也就是第二首。然后这首歌我好像是去嘉义一个玩偶工厂，那个时候刚开没多久，去的时候人很多，他就是好像把一些皮克斯啊，然后迪士尼啊，然后一些有名的电影的卡通人物那边都是正版的，然后在那边买，因为它是量贩店，所以好像蛮便宜的，我那时候就去。然后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很多个豹哥，很多个很多个蝴蝶，然后很多很多的米子口就在陈列的柜子上，然后他们就是东倒西歪全部挤在那，然后你就看到一堆像我们这样的消费者发疯的在里面找啊逛啊，然后小朋友的喧闹声此起彼落，然后家长说不要拿那个，不要拿那个，我们要走了，然后小朋友说可是我想这个，那什么什么的，大概像是这样一顿。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空调没有到很凉，所以我突然有一点就是叫什么空白呆滞，然后看着这个景象，然后看着一篮一篮的那个装着玩偶们的这个橱窗，我就在想说这些玩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那最后我选了两个大娃娃，一个是小波，一个是那个阿美，就是一个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怪兽与他们的产物里面有一只会偷钱钱的那个叫什么啊，它是黄鼠狼吗？不是，它不是叫什么，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豹哥，就是 Toys The Toys 的豹哥这样，然后跟我的蓝丁丁 Blue 作伴。我那时候带他们回家的时候心里就想说他们应该很开心吧，我说他们两只娃娃可以从那一群就是推车里面被抓出来对，那时候其实本来想说还是就不要买，因为其实也蛮定的，因为我买那个是想要可以抱着的，那个空间需要很大，对，但是买了觉得还是很开心。在回去的路上好像拿了什么战利品，然后面对下一群一群从停车场出来的游客们，他们就看着我手上的，啊，你看那有那个豹哥耶，你看他是那个怪兽与他们的产物，等一下也要进去玩，你要进去买，这样顿时有点骄傲，对，然后回来马上用那个盛满机先狂吸一波。好，所以这首玩偶购物入指南呢就是完全为我家的三只，现在是三只娃娃写的歌。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一首玩偶购入指南。在角落待了好久，你会不会有时候偶尔想脱队，躲进没人的角落，四脚朝天当个没人爱的宝贝。我时常会幻想有人类的语言，叫他们别一下说爱我，一下就冷漠，独自温暖寂寞。Baby， 你是我全世界，在那一天一眼瞬间，你拥抱我，说会爱我永远。巴啦啦啦
时常会幻想有人类的语言，叫他们别一下说爱我，一下就冷漠，独自取暖寂寞。全世界，在那天一眼瞬间，你又抱我，说会爱我永远。Baby， 玩偶的愿望简单又遥远，只想付出你哀愁，给你幸福和慰藉。是谁？
好，我们的玩偶购入指南好听吗？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之前有跟大家说台风天，我那时候在饭店里，我脚踩着那个毛茸茸的地毯，然后饭店里的冷气很舒适，然后我那个落地窗看着外面狂风暴雨，我就在室内摸着我那可爱的娃娃们，拿着吉他写出这一首歌。我就想说他的世界也就是只有我，其实就很像宠物啦，然后如果我把它丢掉了，他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好可怜。对，就写了这一首可爱的歌曲。我常常在想说他们晚上会不会想要偷打我之类的。 somehow 好，程序我们刚刚前面的主题讲说英文这件事情，我就要来讲一下。我其实就是在使用英文，我算是蛮高度使用英文在我的工作职场上，然后我就要来分享我跟几个劣质的同事们，他们是 foreigner 呀，他们是外国人，然后交手吵架的故事。嗯哼，我不知道我之前前面的集数有没有讲过，但是因为这一集的主题是英文，所以不免俗的一定要说一下，英文这件事在这时候的确非常好用。我要介绍第一个人，他是，我忘记他是很像类似，他是捷克还是我忘记他哪里人了，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好像是北欧还是东欧的人，对。然后他基本上在英文上已经有点 accent， 就是所谓的口音，不是那么正规的英文。然后他是来学校教英文，当英文老师这样。你看，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有机会到国外的话，你也可以去教中文啊，对不对？好，然后反正他来。然后他，我记得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全身都是那个麦当劳的鲜红色，包括他的领带啊，他的衬衫啊，然后他的裤子啊，他只差内裤带，哎，不是，他只差那个叫什么皮带，不是，对，然后就是看起来很怪异，因为你就是你平常在学校不会看到一个穿得很像麦当劳的人，然后说 I'm your teacher 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他是个奇人，嗯。他是一个男老师，那因为那时候我教的班级是全部都是女生，那他是教他们英文口说，大部分的外籍老师来学校是都是以就是口说能力为主。好，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我发现他有一点问题，是我们班的女生来告我们班学生来告诉我说，他好像就是在课堂上都是在放他跟他老婆就是接吻的影片，而且还垃圾什么之类的。我就说请问一下他那天的课堂主题是什么，他说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课本的内容没有一个讲到跟 wedding 有关系，也没有一个跟人家讲到 romance 就是罗曼史有关系。我想说有搞错吗？然后后来呢，他又跟我学生又跟我说，那个女老师就是私赖他，就是发现他的 Facebook， 然后message 他说，哎，如果我跟我老婆分手了，你要跟我一起出来吗？还是你要跟我在一起吗？之类的。我那时候气到直接跳脚，我就直接去跟他说，你知道你这样就很像是 sexual harassment， 就是你有一点就是性骚扰了，我是可以带你去警察局的，而且我的学生未满18岁，这样非常的就是inappropriate， 就是非常的不 OK。 他只是给我一个很轻蔑的笑容，说 I'm just kidding， 这样 kidding， 他说他 kidding， 他在开玩笑。 我心里想说，这已经不是什么帅哥没关系，丑八怪不行了，这已经是年龄层上，而且你是老师的身份，你真的不可以由上对下进行这种霸凌的行为。我就说 It's not funny and I'm not kidding as well. 我说我下次再看到你再有这种行为的话，我直接送你去警局，你这样有听懂吗？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 biatch， 对，就是 biatch。 然后后来呢，我学生第二次跟他大吵架是，这次他也不算吵架，这算是 warning， 算是警告。第二次大吵架是那个，我记得那时候高中他们有那个画卡，在写期中跟期末考卷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你们当学生或是现在听众有人是学生的，你在画卡的时候上面你会写自己第几次断考，就是手写的部分，但当然读卡是不会读那个部分，就是提醒你自己，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对。然后旁边就是画你的号码嘛。我们班那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老师我考不及格，我就说你活该啊。他说不是，因为我是写期末考，我不是写第三次断考，所以我就被外事扣分了，然后我现在成绩是59分。然后我就看了他的答案卡，上面写就是上面那个第三次断考，然后他直接写期末，就是他是怎么考，考是已经印好的，然后他就写期末，他没有写第三次。我今天也就想说 Are you kidding me? 这个是 kidding teacher。 我就去找他，他那时候正在 key 期末成绩。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办公室人老师就是很忙碌，然后每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我就很有礼貌坐到电脑桌旁边跟他说嗨，然后我就跟他说谁谁谁，我就说就是你不可以这样扣学生的分数，然后他没有要理我耶。他说 They didn't obey the rules, they should accept, they should take the consequences. 这样他说他们没有听我的规则，他们就必须要承受这个后果。我就说老师请问你一下，是你中文好还是我中文好，期末考跟第三次段考是一样的意思，你没有资格扣他的成绩啊。然后他不理我耶，他脸也不看我，继续打他的电脑，我超级无敌生气。我就说老师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现在是在违背就是我们身为一个老师应该有的本分，你扣错成绩，然后你现在还那么没有礼貌，我在跟你讲话你眼睛也没有看我，还是我们要去找教学组长还是教务主任理论，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到底是你会中文还是我会中文。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讲话的时候已经有点微微激动，旁边的那个同事们就问说哎，怎么了怎么了，就是关心我，因为那时候我是英文模式。我就跟他说我再告诉你一次，我现在是很有礼貌的，是先用英文告诉你，如果我用中文跟你沟通的话，我相信很多老师都听不下去你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好啊，你去跟他们讲啊。然后我就好啊，我就去讲，但最后当然是不会扣分嘛，但他就是非常极度的讨厌我，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极度非常讨厌他。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失礼的一个人啊，自己搞不清楚状况，然后人家给你建议对你礼貌给你台阶下，然后你还在那边给我装逼。对，然后后来那天我记得我们还要去吃尾牙，我就跟我同事说等一下谁给我敢拍他再坐在我旁边，我就直接吐在他脸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很差劲耶，搞不清楚状况。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其实在学校也是有一些很认真的就是外语老，就是 foreigner， 就是国外的老师，对。但是我觉得差劲的也是屡见不鲜，所以如果大家，我不知道其他的公司行号跟性质，但是在教育业，如果你真的想要当英文老师的话，然后你也准备好说你想要跟这些人合作，那你就要随时做好就是要使用到语言跟他们沟通的必要，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常发生的一件事。然后这个人物结束之后呢，我就要讲第二个。第二个呢，他是哪里人啊？加拿大吗？还是美国？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疫情正严重，好像是2020吧，我们要在线上办那个跟家长的那个叫什么，有点像班亲会，就是家长日、学校日，对，就是家长会出现在 Google Classroom 里面，然后我跟这个外籍老师要一起合作，介绍我们这一个学期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介绍我们自己的教学风格跟基本方式。 那我们那时候人是要到学校里面去的，在前一天的时候我们要发一个通知单，然后上面会印那个 Google Classroom 的 QR code， 就是怕孩子们他可能在家里然后没有办法引导爸爸妈妈进去对的教室，所以在前一天我就已经跟那个外师要他 Google Classroom 的 QR code， 因为是以进去外师教室的 QR code 为主，那他给我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确定吗，他说有，结果隔日就是学校日当天，我早上在 scan 那个 QR code 的时候，我发现根本就是进去一间错的教室，我就想说天哪，我那个教室有20个左右的家长，然后会进去一个 blank， 进去一个 room for nothing， 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赶快进去敲那间外师的门，然后他就突然很生气，他可能那天不知道为啥心情不好，然后他就说 What do you want？ 他问我要什么，我就说，而且其实说 What do you want 其实蛮没礼貌的，然后我就说哦，你昨天给我错误的网址，我现在需要一个正确的 QR code 可以让家长进去我们的教室这样，然后他就开始一直碎碎念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嘛，然后你不知道你从昨天开始就很 bother me， 他用 bother 就打扰我，我心里想说 come on， 你这个大猪头，你才搞不清楚状况吧，如果你把自己的东西用好，我就不用一直敲你的门去跟你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打开了电脑，那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说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然后我就跟他说 Go to 哪里，然后去哪去哪，然后找到，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真正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了，有那个人员进来他的教室，技术人员，原来是因为冷气太热，他好热不高兴，他说这边学校不是没钱，你们不能把这边弄得舒服一点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干嘛这样迁怒到我身上，然后他就转过来跟我说 You know I have no friends I don't need any friends here I come to work here， 这样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在这儿没朋友，我就是来这工作的，我就说 Me either And I don't need friends here either， 这样我也都在大吼大叫，我想说可以不要闹吗，但后来他算是一个就起码知道他自己做错事，他后来因为我们就很顺利的结束了那个学校，就大吵一架之后家长出现在线上说嗨，这样顺利结束一切之后他跟我道歉，他说 I'm sorry I'm not trying to shout at you 什么的，我想说算了，我说对啊，我说你真的是该 you should feel sorry but it's okay， 这样，所以以上两则故事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分享，其实就是不要因为语言，然后当对方一直讲英文一直讲英文的时候你就要感到害怕，然后接受所有的事情，就是冷静下来想想，如果今天你一直用中文跟他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他应该也会跟我的状态一样，所以其实我们的英文的确是不错的，如果你对自己有点信心，那我觉得就是你是可以办得到的，真的 believe in yourself。 好，那么海伦音乐电台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分享，然后还有我写的歌玩偶购物指南，记得大家要准时收看，没有你依然灿烂哦，期待我们之后还会有大来宾来到节目里，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啦，拜拜。
在角落待了好久，你会不会有时候偶尔想脱队，躲进没人的角落，四脚朝天当个没人爱的宝贝，我时常会幻想有人类的语言，叫他们别一下说爱我，一下就冷漠，独自温暖寂寞。Baby， 你是我全世界，在那一天一眼瞬间，你拥抱我，说会爱我永远。Baby。 Oh 小小天堂给没人爱的宝贝。我时常会幻想有人类的语言，叫他们别一下说爱我，一下就冷漠，独自取暖寂寞。全世界在那天一眼瞬间，你拥抱我说会爱我永远。 Baby， 玩偶的愿望简单又遥远，只想付出你哀愁，给你幸福和慰藉。是谁在角落？